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了解美军补给的新办法，那就是太空补给。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与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和加拿大将于下星期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签署这个协定。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加美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星期五结束了与莱特希泽的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三赢的协议已经唾手可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在过去四天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取得了进展。日本防卫省宣布2019财政年度的防务预算将继续增加，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财务省星期五截止了各省厅本年度的预算申请，其中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总额高达 5.2986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60亿元，创历史新高。若这一申请获得通过，这将是安倍政府执政以来国防经费连续第七年增加。日本防卫省的申请强调了加强南西诸岛的防卫。在本星期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的2019年度预算申请中，为应对尖阁诸岛等领土之争，日本计划投入483亿日元以构筑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加强尖阁诸岛的防卫警备，包括计划建造大型巡逻船等。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有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角的好莱坞电影纷纷上映，其中有时隔25年后第一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专家说贸易战害人害己。前白宫助理公开秘密录音，再爆政治圈丑闻。还有首都华盛顿的商店拒绝收现金，面临高额罚款。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形势良好，川普总统夸奖说这是经济奇迹，可是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个奇迹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
数字显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第二季度增长率飙升至 4.1%， 失业率为 3.9%， 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私营部门连续101个月增加就业岗位，自十年前经济大衰退以来，就业人数增长了1950万人，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18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再次受到了尊重，美国再次获胜，因为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了首位。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看到了美国经济奇迹的影响。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同意，
我认为他的经济政策一直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经济实在太棒了，我认为放松政府的各种监管规定也很棒。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总统做得很好，
Out of 100%, I give him 30.
如果是100分，我给他打30分。他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和其他总统一样，他的任务很艰巨，但是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就像美国几乎所有其他重要问题一样，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把票投给谁。
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察觉经济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总的来说知道经济很好，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派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党派偏见很深的时代，关于现代美国政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人们对经济的看法、评价经济的好坏、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都受到总统的政党和人们本身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罗伯特·格里芬和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的学者根据他们对8000名美国人的调查发现，这是真实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党派关系影响了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包括对经济这样应该可以量化的事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恩·斯科特说，过去15年来一直如此。
We've seen a steady increase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自从十年前的大衰退以来，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感觉经济实际上很好。人们说经济发展顺利，从大约11%增长到大约53%。当你看到这些平均水平的背后，你就会发现奥巴马执政时民主党人信心十足，这是人们对经济看好的驱动力。川普当选以来，共和党人的信心大增。
除了党派关系之外，你所处的工资水平也会影响你的观点。尽管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政府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不大，加薪最多的往往是收入最高的。
川普总统对中国和欧洲等国家展开贸易战，专家说，这样做是害人害己。美国针对中国电子产品零件施加的关税，已经让一家美国电视机厂倒闭了。有人担忧，中国对农产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美国农民可能会失去巨大的外国市场。
川普总统对中国电视零件施加的关税，导致美国唯一的电视组装公司关闭其组装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费尔菲尔德县的零件电子厂已经宣布将在2个月内关闭，并解雇136名员工中的126名。
Kind of ironic that a policy.
这有些讽刺，一个试图帮助美国生产商的政策，第一轮造成失业的竟然是一个美国电视机制造厂。
Fairfield County to a plant that is an American-made TV plant.
分析人士说，像南卡电视机厂这样的小企业对关税非常敏感，因为他们从外国进口零部件。
Countries don't make goods anymore.They make parts of goods and they...
各国都不生产产品，他们生产一部分，进口另一部分。我们现在拿起剪刀，把这些联系都剪开了，这将瓦解世界贸易的模式。
That all kind of disintegrates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中国对价值340亿的美国商品施加了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川普政府说，将为被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这并不奏效。
The issue for American farmers is going to be exacerbated, however, if China shifts a lot of its purchasing to Brazil and to Argentina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o buy soya.
美国政府也在与盟国展开贸易战，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铁制品施加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说，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希望将贸易变得更加公平。他也希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能够再次振兴，但是分析人士说，一些经济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The technology changed and
科技在不断变化，公司会寻求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例如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其他国家。经济法则不会改变，而政府没有办法站在其中阻拦这个趋势。
Governments can't really stand in the way of those things.
目前美国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这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提升。
美国政坛风起云涌，前白宫助理奥马罗萨纽曼最近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说，白宫人人都在说谎，一回头发现背后被捅了17刀。
纽曼还在节目上公开了一段秘密的录音，内容有关白宫幕僚长凯利解雇他时说的一段话。
阿玛罗萨纽曼曾经是川普的黑人支持者中最有名气的人之一，曾经参加过川普的真人秀《谁是接班人》，在川普当选后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兼白宫公众联络办公室通讯总监，今年初被川普的幕僚长凯利开除。8月12号纽曼接受 NBC 面对媒体节目采访时公布了一段秘密录音，内容关于凯利开除他时的讲话，还有他和川普总统的对话。
If we make this a friendly departure,
如果我们友好的结束，
你
可以把白宫的这一年看作是为国家服务，这样不会给你的未来的名誉带来不利。
纽曼说，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
这很明显是威胁。他还说，事情可以对你非常不利。美国的白宫幕僚长在总统的指示下威胁要让我名誉扫地，局势会对我不利，这是犯罪行为。
纽曼的新书《精神错乱》8月14号出版。纽曼把川普描绘成心智衰退、随口说谎，还使用黑鬼这种种族歧视字眼。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曾经和白宫一起欺骗美国，他们还在继续欺骗这个国家，掩盖川普心智衰退。他很难理解复杂的信息，也不参与某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决策。我很后悔自己曾经是同谋。
战情室是国家最高机密室，禁止手机和录音设备。纽曼这次公开录音，不知道是否会承担法律后果。
对大多数人来说，用信用卡或者手机 APP 来付款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还有不少人，他们只有现金，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穷，没有信用卡，甚至没有银行账户。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商店已经跨入了无现金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只接受电子付款。华盛顿的一些市议员说，无现金经济太夸张了，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重罚。
华盛顿一家名叫 Drink 冷饮店出售现做健康的鲜榨果汁和水果冰沙，消费者不用掏零钱，因为 Drink 不收现金。
我们使用这种非常方便的 APP， 我们的饮料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和这种方便的读卡器连接，你只要把卡插进这里，果汁一做好，他们就可以签字离开。
无现金支付也为饮料店的经营提供了方便，不需要人工清点每天的营业额，也不用担心被抢劫。这样的商店不止 Drink 一家。
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很吃惊，他们没有任何现金，对我这个收银员来说太方便了。
And I like that idea.
虽然方便，可是不久华盛顿市法律可能会禁止这样做。市议员大卫·格罗素说，无现金营业是歧视只用现金的大量人口。他说，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处罚。
华盛顿特区有将近 30% 的人口是不去银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者没有信用卡，因为他们贫困，已经无法获取很多东西。你再减少他们吃喝的选择，告诉他们你必须使用信用卡，我想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做法。
格罗素建议商店应该把现金放进保险箱里，他说那些拒绝收现金的商店必须支付罚款。格罗素说$800罚款是合理的，他的提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Because I travel, business travel all over the country, credit cards are the best, but I do understand.
我为了经商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信用卡是最方便的。不过我理解地方餐厅有些人喜欢付现金，所以我想所有餐厅应该既收信用卡又收现金。
Younger especially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change.
I prefer to use cash, especially when I'm at home.
我宁愿付现金，特别是在我不外出的时候，那样我可以知道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USCSYS 信息发布系统信用卡专家说，只有 12% 的美国人愿意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不过国际货币协会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资料显示，自从2012年来，使用现金的人数上升了。
What if the systems break down?
万一系统出问题怎么办？ Visa 信用卡最近就在欧洲出了问题，大家几个小时都无法使用信用卡。最近万事达卡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Something happened to MasterCard?
至今只有麻省的商店可以合法的只收现金，华盛顿特区可能是下一个。不过反对无现金的团体说，这是倒退，那些只用电子交易的商店可能会受到经济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亚裔为主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美上映，力争敲开西方的大门。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庆祝150周年里程碑，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八月份有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的好莱坞电影纷纷的上映，其中有时隔25年之后第一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
2018年8月份可以说是好莱坞的亚裔月，三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在这个月上映，当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电影《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片是继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之后，好莱坞暌违25年再次迎来的一部全亚裔面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纽约华裔女孩与来自新加坡的超级富豪男友以及他的家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另外两部电影包括由印度裔导演查甘迪执导，讲述一个亚裔家庭的悬疑际遇的惊悚片《网络迷踪》，以及由亚裔青少年演员主演的《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I'm calling to report a missing person.
Okay, who is this regarding?
My daughter.
I'm the detective.
这三部电影未来几周的票房受到各界关注，票房收入将证明亚裔演出和制作的电影是否受到美国观众的支持与好评。这可能改变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命运，并且促成未来更多类似主题的电影推出。
观众如果能在电影上映首周买票进戏院观赏，将释放明确信号给电影公司，未来也将有更多类似的主题的电影推出。电影公司现在还压着几部尚未确定发行的电影，一切取决于这个周末的票房表现。如果观众反应良好，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未来也不会受限于某个故事和角色，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层面的扩展。
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的 5.8%。 然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2017年100部票房最佳的电影当中，37部里完全没有亚裔演员的演出。此外，亚裔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常带有刻板印象，例如扮演武术高手或好学生。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希望亚裔月电影能打破这样的既定印象，进而鼓励更多亚裔艺术家的创作。
我希望八月的亚裔月能真的达成效果，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媒介上看到很棒的内容。亚裔角色不再是过去电影和电视剧里呈现的形象，对此我感到很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只是电影产业或者 Netflix 剧集出现变化，而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作家、导演、制作人、制片公司和演员投入讲述自己族裔故事的产业。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电影业祈求新的变化出现。
疯狂亚洲富豪演员杨紫琼表示，随着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亚裔观众成为电影市场里的重要群体将是未来趋势。
今年是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成立150周年，这是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1868年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只有2对天鹅，现在虽然动物的品种和数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动物园的初衷没有改变，那就是保护动物、教育公众、培养未来的动物爱好者。
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建立于150年前，
纽约市政官员给动物园赠送了一份优雅的礼物。
When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Board of Public Works of the City of Chicago received a gift.
芝加哥市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委员收到纽约中央公园委员赠送的两对天鹅。这份礼物实际上是由两个兄弟安排的，其中一位是安德鲁·格林，他在纽约市开办了许多著名的文化机构，因此非常出名。他的兄弟在伊利诺伊州密西根运河工作。
天鹅似乎给动物园带来了好运，今天他们的后代仍优雅地生活在动物园的池塘里，现在还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观赏。林肯公园动物园占地5平方公里，拥有宽广的海狮游泳池，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的亭子和为食草动物准备的巨大空间。这里展出了200多种动物，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每年可以吸引约300万游客。
我经常去动物园，我们就住在芝加哥，我不知道这是周年纪念日。
但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和自然栖息地的减少，许多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
这个种类的企鹅，非洲企鹅，在野外濒临灭绝，我们与其他动物园合作，都在保护物种生存，协助物种数量增加。所以当这只小企鹅出生时，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它现在已经快4个月了。
很多人以为企鹅只生活在冰冷的南极洲，但这些小企鹅来自南非。芝加哥的气候与他们的家乡非常相似，所以芝加哥白雪皑皑的冬季和温暖舒适的夏季让企鹅们感觉在家一样。
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企鹅居所之一。
动物园一直是免费的，它最初也是市政公园。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收费以维持并支付动物的维护费用。19世纪70年代的委员决定不收费，让动物园永远免费。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林肯公园动物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有些事情依旧如初。对于游客和动物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欣赏大自然、珍惜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野生动物的地方。
动物辅助治疗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利用动物来帮助人类康复。最常见的疗愈动物是狗，可是其他的疗愈动物也越来越多。
人们已经证实抚摸狗可以引发人体释放令人良好的催产素，从而降低血压并帮助人们减压。抚摸驴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能让我冷静，让我放松。
建立驴公园是史蒂夫·斯特尔特的主意。
驴这种动物是很棒的压力海绵，你可以坐在这里远离办公室生活和城市生活。我们有很多从城市远道而来的人，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消失了。
纽约市北边的非盈利公园里有9头小驴、2头成年的驴，还有1头斑驴。这些动物会被带往学校和疗养院。当地一些团体还会组织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人士来到公园，他们训练动物，带领他们穿越障碍物，并给他们喂干草。虽然驴子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是用于运输的，但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助不同的人群消磨时光，找到安慰。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美军特种作战军士约翰·查普曼在阿富汗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英勇作战，挽救了队友的生命，并且在战斗中牺牲。2018年8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约翰·查普曼军士举行了授勋仪式。本期的英语段将为您介绍授勋仪式和这段历史。
约翰·查普曼军士因其在2002年3月4日牺牲前几个小时的英勇事迹而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这是美国最高和最负盛名的军事勋章。特朗普总统将奖章发给了他的家人。
今天下午我们聚在一起，向一位牺牲的战士致敬，一位伟大的战士。
查普曼军士是在2002年3月4日与另外6名军人在阿富汗偏远的东南部河谷清剿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时牺牲的。在清除恐怖分子掩体时，他在白雪覆盖的塔克盖尔山上受了重伤并失去了知觉，但恢复知觉以后坚持战斗。他的团队为保护一架载有美国特种作战人员的支努干运输直升机而与敌人交战。
约翰与敌人交战并提供火力掩护，以阻止敌人把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士兵和那架直升机打下来。
查普曼受伤后被同伴误以为死亡，美军后来发现查普曼苏醒以后独自战斗了一个多小时。他后来在山上跑过厚厚的积雪时被敌人用大口径机枪杀害，他的英雄事迹挽救了至少20名军人的生命，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授勋仪式。查普曼是美国空军1947年成立以来第19位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空军战斗人员，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第一位。
他的双眼是那么迷人，你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灵魂。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的人。
他忠心耿耿，信守对你的职责。你知道他是可以信任一辈子的队友。
约翰2002年3月3日和4日那两天执行任务时为国捐躯，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是以他人为先。Others ahead of himself.
我知道约翰训练有素，如果发生了不测，那只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的一个队友从一架直升机的后舱坠落后，他立即与另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协作，密切观察坠落地点，把他救回家。
他独自做出决定，为了保卫队友的安全，就必须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约翰牺牲了自己，保卫了他人。我到瓦莱利家拜访，告诉他约翰永远不能再回来了。我看见他们美丽的女儿，当时一个5岁，一个3岁。我当时就在想，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都不会在他们的身边陪伴了。每当我想起约翰，就会想到当时的那一幕。
如果约翰知道自己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的反应会十分低调。他会对你说，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
他可能想去表彰那些牺牲的其他战友，即使他的所作所为让他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他也不会希望其他的战友被遗忘。你知道，他们是一个团队。我认为约翰会说，这枚国会荣誉勋章并非是授予他个人，而是授予在那座山上献出生命的所有战友。
他是位真正的英雄，我可以高兴而又自豪地说，我是他的一名队友。
Thank you. 谢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国家捐躯，我非常为你自豪。
美国、德国、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军队在2018年高贵伙伴演习中进行了机械化突袭演练。 2018年高会伙伴演习是格鲁吉亚武装部队与美国驻欧陆军领导的第四次联合演习。演习的目的是通过多国联合演练来强化格鲁吉亚与参演国、地区伙伴和美国之间的作战互换能力和备战水平。2018年高会伙伴演习8月1日至15日在格鲁吉亚的瓦基亚尼和诺里奥基地的训练营进行。
运油机和货机等飞机是军方长距离运送燃料、人员和设备的最快方式，但负责这些运输的将军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太空。
如果我可以从太空重新补给，我可以大约在30分钟内穿越地球。如果我认为我们可以持续使用这一补给方式，那么整个行业也会那样认为。我确信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取得进展的下一步，我可以不再受制于战争速度。
使用太空传递的想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事实上，埃弗哈特希望能够与专注于太空飞行的行业领导者合作，并且已经在为之努力。
SpaceX is one of them.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我知道有外国企业也在关注这一点，像内华达山脉这样的公司，他们有追逐梦想的运载火箭，这可以为美国政府提供巨大的战略优势。
但这些太空优势也有着天价的标签。专家说，对太空运输的需求必须超过它的成本，也许只能在最重要的任务中使用太空运输。
For example,the incident that happened.
例如在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发生的事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知道他受到攻击后的45分钟内启动海豹突击队，并让他们在大广场上登陆，那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哈里森表示，实现太空再补给可能至少需要十年，但埃弗哈特说，行业专家告诉他，这项技术可以尽早使用。
他们说，这项技术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得以使用。火车正在离开车站，我们也要上车。我不会处于守车状态，我想要站在前面，我会站在前面。
这位将军说，他的团队已经在撰写提案，以便为未来的移动军事提供太空再补给。
创业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希望这一集创业节目对那些有志在商界打出一片天地的观众有所启迪。请收看本期的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么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站在田纳西州加勒廷市的纳什维尔公路上，我们一会儿要见见名人巴士司机学院的创办人齐普。他虽然在大巴旅游业的事业有成，但从不想退休。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办起了一个独特的训练项目，我们这就去听他的故事。全美大巴行业有大约3000家地方和地区性的大巴公司，要成为包车大巴的司机，需要接受1到3个月的培训，考取商用车辆的驾照。齐普热爱音乐行业，但是他在纳什维尔努力尝试一番之后，决定既然在音乐上胜不过他们，就跟他们一起走，为他们开大巴吧。好吧，齐普，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想聊一下你是怎么样个人，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和经历好吗？
好的，首先我从来没有干过真正的工作，我从16岁就一直在音乐这一行里混。
恭喜你，
谢谢你。1980年我搬到纳什维尔，就为乡村女歌手唐纳法歌伴唱，最后呢我就为她开大巴，我会开大巴，之后我给她安排旅行、开车，还为她安排演出。开着大巴有一阵子还想重新做过歌手。你听过曾经做过这首歌吗？
听过。
我是从来没有。
我看出一些规律了。
是吗？
驾驶大巴的事儿。
一点不错。 在80年代末，另一个家伙和我给一个有4辆大巴的人开车。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我不想干了，如果你们要买这2辆大巴，我就业主贷款。
嗯，不错嘛。
就这样我们突然做了老板了。从那以后，我最终把合伙人的股份买了下来，把公司发展起来，成了全美最好最大的3个大巴租赁公司中的一个。在我掌管大巴公司的期间，我大约每个月要接到灰狗大巴司机、季节性大巀司机和卡车司机打来的20多个电话，问我怎样才能给明星开车。
是吗？
我退休卖了房子，但我还要找点事儿做，跟得上这个行业的发展，我想我可以办一所学校教教这些家伙。原因是我在这一行这么久，熟悉所有的业主，他们都知道我要是给他们推荐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一定能用。我呢，需要在那儿辅导这些家伙，给他们找到工作后继续辅导他们。
嗯，谈谈你出售公司的事儿，买卖不小吧？
当时公司有50辆大巴，这个买卖相当大。
他们价值多少？
100万，上下差不了多少。
是的，我可以算一算，一辆
就是这样。
对，你干得不错，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绝对的。
为什么一辆大巴要100万美元？我只是有点好奇。
大巴本身值50万，车内全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定制也要收费。
定制部分的价格行业是有标准的。
大体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说过，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车内所有的东西。
车里面有什么最邪乎的东西？
旋转鞋架、录音间。
我在公路上见过人们用过。
只要能放进这个空间，什么东西我们都做过。
是的，
他们会把东西给你装起来，比如热水浴缸，他们就能给你装好。
要求很多呀。
是，要求很多，跟你打交道的人都想得到最好的东西，他们期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的。但说起来，生活并不完美，一般是夜场演出结束后，乐队收场，大家把东西装上卡车，我们就开车走，连夜赶到下一个城市。如果要出问题，往往都是在凌晨2-3点。从来没有一个旅行经理在凌晨2-3点钟给我打电话，说我活干得多么漂亮。
旅行大巴司机，人们对你们有很多议论，你们这帮粉丝争着开车，不过是想跟那些音乐家和艺术家们泡在一起，真相是怎么回事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真相是，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乐队并不喜欢看到他们的司机在后台看演出，他们知道晚上要连续行车10个小时，他们会去睡觉，但希望司机是清醒的，所以他们希望司机回酒店休息。
如果你想做一名专车司机，你的行车档案里就不能有任何严重驾驶违规的记录，否则你要想找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就非常的渺茫。你学校办得怎么样？是否需要什么认证？在哪儿找到办学的地方？如何招生？给我讲讲办学的过程好不好？
很好，这不需要认证。过去从来没有人通过正式方式教娱乐界的司机如何开车。
没错。没错，
据我所知，这是一个特殊行业，毫无疑问。起初呢，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他叫坦迪·莱斯，他给音乐家们办过一个类似的学校。我在大巴业务方面呢有经验，对大巴和司机都有了解，而他有进行各方协调的经验，所以我们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做些公关活动，最初阶段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来了不少学生。第一节课有13名学生，很多是卡车司机，他们在理解和适应方面都有些困难，因为他们对拉人还不习惯，人会发表意见，会参与驾驶，而草莓是不会跟你说话的。
看样子他们的内阁有点内向是吧？
是的，我不是说卡车司机很糟糕，只是说他们学习时间更长一些，他们的适应速度比较慢。坐在车里的艺术家会说，我想在这儿停，我要去那儿，我不想做这事，很多人对此不太适应。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学习就是个性或者心理的训练，对吧？
太对了，就是这样。平稳驾驶就需要很多的训练， 稳当，不需要急转弯，刹车过猛，加速过快。夜间行车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困了，你要尽量让大家睡好，他们起得比较早。这些人多次提醒你早上八点叫醒他们。这些家伙白天要工作一整天，一直到晚上两点把所有东西装上车为止。
哇哦，
他们要在大巴上睡上几个小时，让他们睡好是你的工作。我们希望司机来的时候至少要有3年商务驾驶经历。
是的，你们并不是一个卡车司机学校，你们教授的是为名人驾车的微妙之处，主要是巡演。
是的，你讲得很好。
学生上课的费用是多少？
学费是$1000，上4天。很多人对我说，你们怎么能在4天教会一个学生？我们是不能，但是在这4天里面培训的强度很高，我敢说没人会比我们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你知道还有其他的名人大巴驾校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一点也没有。
垄断了市场。只有6个州现在要求大巴配有安全带，虽然统计数字是这样，但新出的大巴多达80%都安装了安全带。对于你来说，起步的生意有多大价值？我的意思是，你有47辆大巴需要司机，起步的服务有需求吗？
绝对需要。我们这个行业跟一般有座位的大巴和卡车司机还是很不一样的，它差不多就是一个名人俱乐部，你要对它的一切非常了解，对它的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刚来的人对业务运行方式不太了解，对自己需要做什么也不了解。
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的原因是我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得到这份工作，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只要吉普叫我，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他们有事就叫我来学校讲讲，如果我在家，我肯定是会来的。
给他们讲些实际的经历好吗？
当然是给他们讲些真实世界的经验。就像我说过的，不是所有的经历都亮丽精彩，还有一些经历并不咋样，总会有些人比较难处。
你越是能够调整自己的性格，适应各种音乐和娱乐，从长远来看对你就越有好处。
非常感谢。
感谢你来到纳什维尔与我们名人大巴司机学校的人交谈。
创业的方式有100万种，但起步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时银行存款有$10,000，信用分数是687点。创业第一年的销售约$50,000，刚刚持平。他创业时只动用了$4000的存款。吉普用来描述自己创业成功的词儿是坚韧不拔。毫无疑问，吉普有着把生意领上成功之路的驱动力。你不能只是坐在一个地方转轮子，你应该让自己的梦想挂上档，不到目的地就不停止。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名人大巴驾驶学校。我现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们要跟服装公司为自由而制作的创办人唐恩谈谈。这家公司的雇员都是贩卖人口的受害者，我们这就去听听他的精彩故事。贩卖人口就是人口贸易，并不一定是说人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据估计，2010年贩卖人口在国际贸易中所占规模达到316亿美元。唐恩是一位坚定的人权倡导者，他承诺要尽一切力量帮助贩卖人口的受害者。他决定创办一家公司，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要帮助许许多多在这种可怕罪行中幸存下来的人。给我讲讲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叫唐恩·曼斯基，以前叫唐恩·威廉姆斯，我来自圣路易斯，喜欢国际旅行。我在中国生活了10年。
上过大学吗？
上过。
读什么呢？
读小学教育。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中国，然后在那儿教了几年的英文。之后呢，我在北京国际教会担任项目主任。
那么你的汉语很流利了？
我会说普通话，你听得懂吗？
我在中国了解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给我创办为自由而制作公司奠定了基础。我开始真正了解到女孩子的地位低下。要是到了一个像中国那样不重视女孩的国家，我就会去孤儿院看一看。然后我就发现那儿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小女孩。我听过一些故事，见过一些被人从贫困村庄带到大城市的孩子，带他们出来的人，他们叫他们大叔，那个人就把这些孩子当作奴工使用。
谈谈性奴交易吧，它是怎么影响你的？你的努力，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来自什么动机呢？
实际上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做国际正义团的组织，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拯救妇女。他们做过一个报告，有一个记者到柬埔寨暗访，他去打听贩卖女孩的情况，有人给他带来几个女孩，他们说都是10岁，但是看上去也就是6、7岁，给他们10个美元，这些女孩就会给你提供口交服务。我看到7岁的女孩被我看到七岁的女孩被男人当作性玩具的时候，我就想，我能做些什么呢？这么邪恶，这么错误的事，我自己是生活在圣路易斯，我怎么能在柬埔寨发挥一点影响呢？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个事情压在我心头有好几年。后来我应邀去印度做研究，亲眼见到一些被人从家里带走，卖去当性奴，后来又被拯救的女孩子。
把你决定参与其中的全过程给我讲讲。
怎么说呢？事情是一条裤子开始的，这就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答案了。我是在泰国看到这些裤子，超级舒服，我非常喜欢。我从来没有在美国见过，我想我要买一些这种裤子，这是渔民裤，我穿上这种裤子不管到哪儿都会得到女士们的称赞，在咖啡店、医院所有地方都有人称赞我，女士们会走上来说看上去好舒服，我想我可以开一家卖这种裤子的公司。
你卖裤子的筹备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公司名，叫做为自由而制作，我觉得非常贴切。我跟设计师讨论，跟服装业的人讨论，渔民裤很宽松，
对，
很舒服，但是后面显得过于松松垮垮的，我们于是对这个样子进行了修改，因为裤子后面太松垮不是什么好看的事，不好看，所以我们就修改了款式，改变了款式的名称。我们的裤子实际上叫做克雷布里斯，他的意思是创造美好的生活。
你对唐恩有什么看法？为自由而制作的整个产品系列，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和发展关系的情况。
我是在唐恩赢得我们的项目经费之后才知道他的项目的。我读了他的故事后和他见了面。我想在此之前我还没有为任何一个销售商流过泪。他讲了他的故事，我们在这里都是为了谋生。不过如果你能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我们要尽力而为，跟他合作。另外他的产品是很好的。
你来之前对于这样的裤子有什么了解？对有关的历史和社会影响是否有所耳闻？
我听说过为自由而制作这个品牌和它后面的故事，我很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参与帮助那些深陷贩卖性奴活动的年轻女子。我非常支持这个救助行动。
制定商业方案的时候，不要忘记对利润最好低估一点，而最后得到一个惊喜，而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后来失望。
我们国家存在贩卖性奴的问题，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阿奇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机会，把赚钱跟社会福利结合起来。为自由而制作公司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保持下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过这一努力不但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使得圣路易斯声名鹊起。 他找到了一个拯救妇女与水火的办法。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责任程度问题，也是你们机构在决定是否提供资助时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为自幼儿制作公司的管理团队非常强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行业里还有一些其他人与这家公司一起工作，他们见证了为自幼儿制作公司的品德，对这个公司的投资是经过充分讨论才做出的决定，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空间。但是唐恩是我们阿奇基金会也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位杰出的使者，唐恩工作呕心沥血，希望能帮助这些妇女改变命运。
这是一条为自幼儿制作的裤子，如果我要给我太太买一条，哎，我已经买了。那么裤腰该怎么扎起来？该怎么学？你每卖一条裤子都要去买主的家吗？
是，我去了，我给他们示范。我先给你展示一下，然后告诉你怎么做。这是一条渔夫裤，要这样系裤子和解裤子。我们的裤子是为自由而制作裤子，但它跟渔夫裤其实是一样的，这是腰带，在裤子后面，穿裤子总是从后面开始。
好。
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遇到，他们开始穿裤子总是想先拉住前面的绳子。一个号码可以适合所有人，你胖五磅、瘦五磅都无所谓。
是。
这可以叠起来，然后把这里系起来，这样就成了。我做的是系一个结，挽成一个结，一个圈。嗯，就这样。然后把这儿掖进去，掖到上面一点。我不想让这个袋子在那儿晃荡，然后把它朝下卷一圈。
服装公司创办之初，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人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要建立一个适合许多人的品牌，难度不小吧？你见到唐恩，知道了这个情况，也了解了他们的目的和事业的时候，你最初想到的概念是什么？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真正喜欢的原因是能够看着我太太成长，看着她发展，凡是对她事业发展有帮助的东西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她心中挂念的都是那些没有人为他们讲话的那些人，这让我感动不已。
为我咨询的人说，你做这件事要很多钱，大约要100万美元，我想我做不了。起先的方案是在印度找一家好的工厂生产裤子，销售裤子，然后拿出20%的纯利润用于生活技能和职业培训，但我们连在印度拿到一个小订单的钱都是不够的，我们只有1.2万美元，所以被迫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攥住这点钱直接弄到更多钱，二是找其他方式生产裤子。我与一个中心有些关系，是泰国的一个恢复中心，从性奴贩卖活动中获救的妇女被安排在那里接受咨询和教育。这个地方很安全，妇女们可以学习生活技能，他们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学习缝纫。我说天啊，他们在学习缝纫，他们为我做了好几条裤子的样品。做样品的不是中心里的女孩子，而是毕业生，他们一旦毕业就要工作养活自己，他们就需要有尊严的就业机会。我们在这儿能够帮上忙，他们为这个项目工作，为我们生产裤子。我们的 T 恤衫实际上是在加尔各答一个类似的中心生产的，那儿的工人也是幸存者。我们把包的样式和其他不同产品的样式搞定，由女工缝制，他们也在养活自己。
你们单件的效益如何？这样做能赚钱吗？
我们现在的价格水平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很快实现盈利的。我们可以找一家血汗工厂，只支付我们现在成本一个零头就行。但是我们追求的是有尊严的就业，我们要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贫困中。
在当今的世界上，很不幸的是，如果生产过程每一步都要保持尊严，那么利润空间通常都会缩小。
是这样的，
很不幸。
我们还要反馈20%的利润，所以
你们的工作很不容易。你晚上睡得很好吗？
是的，是的。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唐恩女士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她开始时银行存款约50美元，信用分数几乎满分800分。她用个人存款、阿奇基金会贷款和 Indiegogo 投资公司贷款办起了为自幼儿制作公司。 第一年公司亏损$500，不过他本人希望能够在2014年实现盈利。他说，做成生意的关键词是激情。唐恩改变世界的激情给了他一个梦想，要把自己的公司建设成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的服装公司。在我看来，唐恩通过精心缝制，公司的生意已经变得有模有样了。如果说同样的事情你也能做，这并不离谱。唐恩早晨醒来之后穿裤子一次也是进一条腿。要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Made for Freedom。
人不能害怕失败，否则就寸步难行。我们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美国有一种文化，就是人们喜欢做新事，做不同的事，做前所未有的事。我们最终要做的事情是问问自己，这是不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与世界共同分享这一原则，听一听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并获得继续做事面对更大风险的动力。但是最终呢，失败消失了，被遗忘了，而成功则成了人们更为痴迷的东西。
On startup.
Yeah, that's another option for you.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rong?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做啤酒需要大量的麦芽，麦芽也是啤酒中酒精的主要来源。仅仅是美国的小型手工酿酒厂，每年就会将约200万吨用过的麦芽运往垃圾填埋场。但一位企业家为这些废弃的麦芽开发了新的用途，他把用过的麦芽加工成面粉，然后卖给面包店和餐馆。
在抗击食物浪费的斗争中，啤酒似乎不是罪魁祸首。但啤酒在酿造过程中会消耗数千吨麦芽，麦粒在热水中浸泡后释放糖分，产生的金色液体发酵成酒精，用过的麦芽随之被弃。
仅在纽约市，每年就有6000吨废弃麦芽被送往垃圾填埋场，因此如果我们至少能在纽约开始做到零浪费，那就太好了。
博沙西门尼斯和他的团队回收用过的麦芽，通过烘干、研磨、筛分将其变成面粉，再用手工包装，产品就是所谓的超级面粉。它的颜色非浅即深，浅颜色来自 IPA 酒、麦芽酒和皮尔森啤酒，深色则来自黑啤酒和波特啤酒。
我们称它为超级面粉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如果你把它和普通面粉相比，它的蛋白质是普通面粉的2倍，纤维是普通面粉的12倍，碳水化合物是普通面粉的1/3。
面包师恩德里斯买了超级面粉来做脆饼，他说自己想帮助解决美国的食品浪费问题，同时超级面粉还能制作出美味的产品。
它质地精细疏松，而且它比其他面粉的味道更加浓郁，你真的能尝到啤酒酿造中的麦芽味儿。
但品尝美味需要付出高价，目前 Rice 超级面粉的价格约是普通面粉的5倍，但西门尼斯表示，他希望最终能够通过自动化来降低价格，这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有更多的钱来购买啤酒了。吉尔·克雷格，美国之音华盛顿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9月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